学佛，今天我们三皈五戒不谈，太高了啊！我们谈什么呢？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慈心不杀是戒律啊，这个戒律是你没有正式受戒，我学受戒啊，我作为受戒的准备功夫。我当年学佛，张家大师就是这样教导我的啊，他教我在没有受戒之前先学戒啊，所以慈心不杀是学戒啊。那么在我们这部经里面第二个单元，这是我们已经讲过了，杀业责任是学戒啊，你看看不是受戒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三规啊，学这个不没有三规，学五戒十善啊。今天我们学佛，无论在家劣等啊，像上大楼一样，我们没有上第一层就想往第二层爬了，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啊，我今天在此地跟诸位说真话了。啊，我们要想消灾免难，要想去疾避凶，要想在佛法上有一点真正的成就，要不把自己的毛病习气统统改掉，决定不能成就。要想学佛，一定要按部就班啊，像念书一样，一定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这样念起啊。要想劣等，行，天才啊，那问问你是不是天才啊？这个天才呢，在佛法里面讲上上根人，他不需要按照次序，那个行，你是不是上上根人？我们自己比谁都清楚啊，自己不是上上根人，那上楼就得爬楼梯啊。上上根人可以不必爬楼梯，为什么呢？他有功夫，他有轻功。一步就上到楼上去了，我们没有这功夫啊，没有这功夫那只好用楼梯啊。佛陀的教诲就是楼梯，前面讲的杀生责任十善，第一条不杀生的，五戒第一条也是不杀生的，所以真正的教诲是教导我们修十善业啊，更深一层意思呢，作为将来接受啊五戒的基础啊，以后受戒就方便了啊，你已经打下基础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敬业三福第一条，孝亲。我们常常要想到，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如果我们存心不善，言行不善，对不起父母啊。父母希望我们在社会上做个好人啊，父母希望我们学佛有成就啊，我们有成就他就得超生啊。你看佛家常讲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 你的父母、你的祖先真的超度了。你自己存心不善，心里面还充满了自私自利，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希望得到世间的名闻利养，满腔的贪嗔痴慢，你能做得出什么好事？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全是罪业，地藏经上说的话，阎浮提众生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佛菩萨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的这么狠？说老实话，他讲的是实话。我们仔细去反省想想，一点都不错。学佛都是自私自利，希望佛菩萨保佑我，不要保佑他。佛菩萨护持我的道场，不要护持那个道场。我的道场兴旺，希望他那个道场衰败。看到别人好，嫉妒障碍。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啊？地狱就是为这些人设的。存的是个什么心嘛？设善业，对治设种不善。我在讲经常常讲啊，天天在劝导大家吧。大家听了能不能回头呢？我知道回不了头来，回不了头来也说希望你阿赖耶识里头种下这个种子，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啊，将来在三途里受苦受够了，你会有一天醒悟过来，这个种子会起现行，对你会有好处，给你种种子啊。跟你结一个佛的缘，与佛有缘，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一生生生世世还得要受苦受难，要想在这一生成就呢，立刻回头，回头是岸。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就像善导大师教导我们的，佛教我做的我认真努力去做，佛教我不可以去做的我决定不做，这个人这一生就有救了，所以当生成就。如果我违背了佛教你做的不肯去做，佛教你不做的你偏偏还要做，那你就是三途六道里面的众生，你这一生不能成就。第一要放下的财色名食睡，懒人好睡不行啊，这五个字啊，佛在经上讲地狱五条根呐，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呐，沾上一条你就堕地狱了，五条通通具足，你是阿鼻地狱，你很难翻身呐。我们自己心里常常讲，我有没有这个五条有没有放下？五条通通放下了，你得到清安自在， 为什么呢？你自己完全了解超脱了，你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不但是三途地狱你脱离了啊，六道轮回超越了啊！怎么超越呢？念佛求生净土，肯定得生啊，你会有把握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不是好事啊，坏事啊！啊，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希望大家的时候，从今以后不要再供养我一分钱，我拒绝，我不收了。啊，为什么呢？钱那是好东西啊！你们看看我们中国人造字智慧啊，你看那一边是个金，这一边是两把刀啊，叫你看到这个字触目惊心呢，这不是好东西啊！啊，两把刀的是斗争呢，就有两个人想来抢你的钱呐，要你的命啊！中国文字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这文字都不能跟中国比。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让你看到了，听到了，你就有警觉性，你就觉悟了。啊，占卜的，啊，这个东西来了，一定做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不能贪图享受。啊，你要贪图享受，你必定堕落。啊，那两把刀，我告诉诸位。一个是阳间的，一个是阴曹地府的啊，啊，上面的是阳间的，下面是阴曹地府的，你怎么能脱得了干系啊？你看色，色这个字上面是一把刀啊，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啊，你看那个昏啊，你们结婚啊，昏是什么？见到女人头就昏了。中国字你越看真是有智慧，时时刻刻在警惕，不是好事，偏偏把它当作好事，往地狱里头转了。人生苦短啊，人在这个世界，古人常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真的啊，活不过七十岁的太多太多了。我到台湾来，我的同学校友将近200多人了，现在剩下来我看大概50个人都不到了啊，我能知道就30几个人1/5已经不在了，剩下来这些人的时候个个都退休了，都老了，老了的时候觉得前途可怕，还不肯学佛，这佛家讲的是没有善根呐，啊，没有善根，换句话说就没有真正的福德。有善根才真的有福德，我们善根福德都不足。自己要晓得培植啊，培植天天要亲近佛菩萨啊， 亲近佛菩萨唯一的方法，读经，明理依教奉行。啊，经上讲的道理我明白了，教给我们这些教训我也清楚了，依教奉行，改往修来啊，改过自新，这个重要啊。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实善做起。啊，简单明了，这个十条。啊，不杀生，不但不杀害一切众生，把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断掉，这一条啊，你才能做得清净。啊，还有伤害众生的念头，你这一条修得不清净。啊，虽然你没有行为，啊，你的念头还有。啊，这个不好啊。不偷盗，要把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断掉。啊，决定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从积极的一面去做，我不但不杀生，爱护生命。爱护生命从哪里做起呢？从素食做起。啊，梁武帝读《楞伽经》，看到佛在经上讲，菩萨不忍心吃众生肉，他很受感动。啊，他就发心吃常素啊。啊，所以中国的素食运动是梁武帝提倡的。啊，佛陀当年在世是托钵，托钵我们应当要晓得，佛家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绝对呀，不要叫信众有分外的负担，那我们这样子对不起人了。所以他们吃什么就供养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啊，所以不是完全素食啊。啊，那么也有人问道，啊，现在自己学佛了，家里人还没有吃素，怎么办？随缘嘛，学佛不要把家庭关系破坏掉了，不要把佛教的形象破坏掉了，第一重要。啊，那家里人还是要吃肉食，你还是要给他做，你受了菩萨戒还是给他做。啊，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那真是得道了，明心见性，化身菩萨了。他在猎人队里面伺候那些猎人，天天也是猎人打的那些猎物啊，他也去做了给他们吃啊，化身菩萨了。啊，所以这个没有妨碍，在你自己一片慈悲心，你在给做这些肉食的时候，你念佛念往生咒给这些动物回向，他就得福报了。你看别人啥吃他不会念阿弥陀佛回向，也不会念往生咒给他回向，啊，你去做给他念佛号，给他念往生咒，啊，给他回向，啊，给他念三皈依，他欢喜。他在别的家里他得不到这份福分，慢慢的感化你的家人， 啊，让你嫁人的时候有一段长时间体会到素食好啊，啊，素食确确实实养身养心，啊，心地善良，身体健康。啊，他们吃肉食的吃了一身毛病，啊，我们吃素的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吃的东西绝不能贪多，啊，贪多你的肠胃负担太重啊。那我也常常讲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到啊，自己对不起自己，啊，贪吃好吃，啊，特别爱什么呢？爱舌头，舌头知道滋味呀，啊，啊，瞧不起人。这个对不起什么肠胃，肠胃负担太重啊，厚此薄彼啊，自己对不起自己啊，啊，舌头是痛快了，肠胃受伤害了，这人竟干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真的叫不懂事啊。我们爱护身体，身体无论内部外面每一个器官，我们要平等的照顾它，平等的爱护它，你这才能得健康长寿嘛。啊，为什么我们要少吃？啊，释迦牟尼佛日中夜食，什么道理呢？爱护肠胃呀。哎，他负担的很轻啊，啊，他工作的很舒适啊，啊，你拼命撑。撑到的时候把肠胃搞坏了啊，一生病肠胃坏了，舌头也跟着倒霉啊，啊，不能说你死了身体死了舌头活着，哪有这种道理啊，同归于尽。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于身体任何一个器官平等的爱护啊，饮食起居我们都会想到，都会照顾到啊，让每一个器官的运作工作都正常化，这个人身体健康。这个中国的西洋的，我们看到很多些补品呢，常常看到外面的这个广告啊，诸位一定要记住，这些补品对症啊是有好处，不对症呢全是毒药。你需要用补品呢，最好先请教大夫啊。如果用中药的话，你请教中药的中医师；用西药的话，你请教西医师。不要看后头那个广告说这样那样，哎，那是什么呢？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是促销，希望你买，啊，他赚钱，你的命与他不相关，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干谋财害命的事情，哪个行业都有啊，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上当。不要受骗啊！一定要请教大夫啊！你这个体质是不是用这些补品啊？因为有病用医药，你肯定会去找医生。这通常这些补品，许许多多人他不找医生，看看后面写的了，他就买回家去吃了。太可怕了啊！所以我告诉诸位同学，我是中西补品一开都不吃啊，送我什么好东西我都知道那是毒药啊。 对自己身体有害的啊，饮食起居要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保养自己善良的性情，保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呐！啊，你这才懂得养生之道。啊，心要真诚，要清净，要慈悲。啊，行要善良。啊，实善是标准。十善第三条啊，不淫欲啊，在家呢不邪淫啊，在家必须有节制啊，修行人境界提升之后啊，这个念头没有了，就断掉了，心才得到真正的清净啊！有这个念头，心不清净啊，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啊！在行为上，那是善恶业啊，行为上得清净。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所以诸位常常想着这两句话啊，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们才能修到纯净纯善。纯净纯善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啊，你跟化身菩萨是一类的了。言语里头，言语是最容易造业的。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的基本法：善护三业。头一句，善护口业，不及他过。然后才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通常我们讲身口意，佛在这里特别把口放在第一。我们喜欢说话了，乱说话了，说话不经过考虑，不知道厉害，有意无意。天天在造业，所修集的一点功德全都从口里头流出去了啊！不但说自己的功德没有，自己的福德也从这个地方啊消掉了。如果有意无意障碍佛法，那造的罪业更重了。自己晓不晓得？完全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呢？你不明理呀，你智慧没有开呀你愚痴啊，迷惑颠倒啊，所以才造作这些恶业啊！佛这个一颠倒，用意很深。换一句话说，修行从哪里下手呢？从波妄语下手。古时候儒家的大德也这样教人啊，成就德行呢，从波妄语始啊，从这开始啊。啊，波妄语绝不欺骗众生。不妄语反过来就是诚实语，真诚语 不两舌，绝不挑拨是非，绝不说别人长短。我们想想，我们做到了吗？三个人在一块，就张家长李家短，习惯了嘛，不说他难过嘛，他自己没法子控制自己嘛，啊，所以讲的是在修行，实际上都是在造业。你说这怎么得了？啊，倭寇说话粗鲁，啊，态度不善。让人家听到你的言语，看到你的态度，心里感到难过，不会生欢喜心。啊，其余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存心不善的，让别人吃亏上当。啊，出家人特别要留意，啊，不要对信徒的呢花言巧语骗他的钱，啊，骗取他的恭敬赞叹，啊，让他辛辛苦苦赚的钱，把他从他的荷包骗到我这儿来，罪业深重啊，不得了啊！啊，所以大家把眼睛睁大一点。你看看近代出家人往生过世的时候，你看看他的形象啊，我看了很多，远不如在家人，在家人有瑞相啊，出家人走的时候瑞相不多啊。我们看到了有什么感想？知不知道警惕呢？如果看到了感觉到害怕，将来我死会不会像他这样？那你就得赶快回头啊，想想他一生所作所为，如果我们看出它是错误的，我们赶紧改正啊，还有救啊！啊，佛法里面确确实实，只要一口气没断，都还有救啊！你那一口气断了，没救了，啊，佛菩萨也帮不上你忙了。现在要认真努力。学佛要明理呀，要开智慧呀，啊，不明道理，不开智慧，你的前途就是一片黑暗，渺茫啊！啊，要想开智慧，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行，把你的错误的思想见解、错误的言语行为，一样一样修正过来，啊，这叫修行。啊，义理义业，啊，不贪、不嗔、不痴，不但对于世间法，对于佛法也不贪。佛法的法门多啊，贪多就不烂了啊。佛法的修学在现在这个时代，现代人的根性有可能修得成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古时候大德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啊，有一生就讲一部经，讲两三百遍了， 专讲阿弥陀经，或者是专讲阿难问师父偈雄经，专讲十善业道经，讲多了我们自己毛病习气还不知不觉就改掉了。那为什么天天讲吗？天天学习吗？这个力量可观呐、一遍一遍的讲，一天都不要中断。到哪里去讲呢？以前我们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们的方法，好啊，到信徒家里去讲。一个星期就讲七遍了，就这么一段经文。星期一在张三家里讲，星期二在李四家里讲，星期五在王五家里讲，都是讲这一个题目，这一段经文。你看看，一个星期讲七遍了，第二个星期再讲底下一段经文。这个样子什么呢？你不需要去很忙着去准备去，我准备这一段，我就讲七遍。诚心诚意去讲，记住，不能接受信徒的供养。这信徒就很欢喜了，接受供养，他就有负担了。他怕负担不了的时候，他不敢请你了。所以说是，顶多只接受信徒供养一杯水呀。那李老师比我们厉害呀。李老师自己带个水瓶去，连一杯水都不要人家供养，他自己带个水瓶，自己带毛巾，你看看，完全的付出，不需要人家一丝毫的招待，这样学我们才能学得成功。如果对信徒有企图，贪图他供养，贪图他回报，你的心已经错了，你修的不清净的，不善，不圆满的，一定要学佛菩萨，完完全全付出，不希求丝毫回报。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佛连自己家里面的供养他都不要，他父亲是国王吗？他家里很富有吗？他要过那样清苦的生活。我们从这些地方体会呀，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把十善业圆圆满满的落实，百分之百的落实，我们学佛的根基呀就奠定了。好，时间到了，诸位观众大家好，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偈雄经讲记第49面，我们看经文。阿难复白佛言：世间人及弟子恶意相思及道德之人，其罪云何？这一节经文是阿难向世尊请教的话，问的意思很明显，但是这个问题实在讲呢是很严肃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个人一生的成就，关系家庭的幸福美满，关系社会的安危，也关系世界的和平安定。这个问 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普通的问题，是根本的大问题。换一句话说，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成就？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一开端教导我们，学佛第一个条件，清净明思，这是师道啊，要亲近一个好的老师啊。可是自己必须是个好学生，遇到好老师才能成就。自己没有很好的学习态度，遇到好老师也是枉然。这是实话了，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实在讲，虽然讲到老师跟学生，真正的重点还是在怎样做一个好学生。现在人亲近善知识的人很多，但是自己不拘弟子的本分，换句话说，不没有很好学习的态度，所以遇到善知识也是空过的。那么诸位可以冷静想想，李炳南老居士的学生多啊，我概略跟他估计不会少过50万人的，成就的有几个呢？真正有成就的10个人都不到。为什么会有人有成就有人没有成就呢？完全看学习的态度，老师一点偏心都没有，对待每一个学生都是公平的平等的。能不能成就在乎你自己。张家大师的学生也很多方东梅先生的学生也很多所以古人常讲我们做学生的人想找一个好老师，那要靠缘分，可遇不可求啊。李老师曾经告诉我们，好老师找一个好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啊？我离开台中之后，在外国弘法，深深感到孤单。没有真正能帮助我的人所以每一次回到台湾，我一定到台中看老师，我也一定会说一句话，请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我们在海外有帮手啊。我记得我这个话至少说过10遍最后老师回我一句话，不是我不教啊，你替我去找。我从此以后呢，不敢再说这句话，我知道找不到。到哪里去找啊？找像我这样的学生就找不到。我对老师尊敬，100%的服从。所以想想的时候，再找不到这样一个傻瓜的学生了。现在学生都精明都自以为是 啊，不会把老师教诫当这一回事去，啊，不会认真一教奉行，所以从此以后我不再讲话了，我明白了，啊，这个事情难，太难，太难了，啊，所以学生，啊，几万个学生能够成就，一个都不容易，但是。有一个成就，老师在这一生的教学